立足校园，放眼天下，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
聆听时讯的声音，关注我们的世界。今天是2017年12月6号，星期三，欢迎一起走进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我是贾志豪，
我是宋晶晶。首先，一起来关注内容提要：
美国退出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定进程，称损害主权；
河北省将新建异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9208套；
美参议院通过税改法案，降税率同步扩税季；
央行观察，里根和小布什减税均让美元进入熊市；
美国公布2020火星车更多技术细节；
中国空军运九机群奔袭数千公里演练岛礁空投。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华盛顿12月3号电，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12月3号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不会支持会妨碍美国行使移民法律和确保边境安全这些主权行为的进程，因此决定不再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制定进程。2016年9月，联合国大会以联大决议的形式通过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国际社会承诺保护移民和难民权利。根据宣言，国际社会将启动一个政府间谈判进程，以期在2018年制定旨在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的全球契约。蒂勒森在声明中并不认可获得奥巴马政府支持的纽约宣言，他指责宣言包含一系列与美国法律和政策不符的政策目标。他表示，美国支持在移民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但作为主权国家的首要职责是要确保移民安全、有序和合法。此前奉行美国优先政策的特朗普政府先后宣布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莱恰克表示，多边主义是应对移民问题这一全球挑战的最佳途径。尽管美国决定退出这一进程，国际社会不应该放弃达成契约的机会。
河北新闻网12月4号电，从日前召开的全省推进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工程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河北省扎实推进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双基工程，从交通、异地扶贫搬迁、农网改造升级等方面统筹推进实施。交通方面，河北省编制了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公路建设专项推进方案，提出农村公路建设总规模为1523公里，总投资约8.6亿元。危房改造方面，今年以来，河北省根据10个深度贫困县的需求，安排农村危房改造4.1万户，占全省计划的44%，提高深度贫困县补助标准，新建平均每户补助2.8万元，维修平均每户补助1万元。垃圾治理方面，全面开展三清一拆，组织深度贫困村彻底清理村内及周边房前屋后的积存垃圾杂物，改变脏乱差现象，依法依规对私搭乱建违章建筑、断壁残垣进行整治，保持村容村貌整洁有序，推进城乡一体化垃圾处理，扎实推进异地扶贫搬迁工程，新建安置住房，配套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带动农村面貌整体提升，协调推进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重点解决电压不达标、结构不合理、设备老旧等问题。
美国30年来最大的税改法案即将出炉，继众议院上月通过减税法案后，国会参议院12月2号凌晨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的结果，勉强通过了自己版本的税改法案。从12月4号开始，参众两院将进行协商，以消除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根据税改法案，美国公司所得的税率从35%减至20%，在个人所得税方面，个税标准扣除额几乎翻倍，个税从7档减至4档，分别为12%、25%、35%和39.6%。值得关注的是，两院版本在诸多细节还存在分歧，如对个人所得税级的调整、公司税减税的启动时间、税收抵扣相关规定等。美国国会共和党高层希望能在今年圣诞节前完成税改立法，美国公司税率将大幅降低，征税体制也将发生较大变化。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和最重要的消费市场和投资目的地，美国进行大规模税改是否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国际税收竞争，产业资本大举回流美国，这也将成为外界最为关注的话题。
12月4号，新浪网电，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开始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不足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持续而长久的支撑。 特朗普希望通过大幅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率，吸引产业资本回流，重振美国经济雄风。特朗普税改可能会对美国经济增长、就业和跨境资本流入带来一定刺激作用，但也会加剧贫富分化，引发全球竞争性减税，增加美国财政负担。因此，特朗普税改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短期，长期或将面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上升的困扰，经济增长可能短升长降。相应的，特朗普税改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汇率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冲击也集中在短期，长期影响将逐渐收敛。近期，特朗普团队开始将重点转移到税收改革上，希望加速税改进程，借此打开突破口。目前，税改法案已在参众两院通过，接下来共和党将弥合两院旗舰，形成最终版本报特朗普总统批准。税改对美国经济跨境资本流动、政府财政收支和企业竞争力影响巨大，中国应采取措施应对。
新华社华盛顿11月28号电，美国航天局28号介绍了美国下一代火星车2020火星车的更多技术细节，包括车轮将重新设计并使用更多的自动化技术。美国航天局当天发表声明说，下一代火星车大约85%的硬件继承自2012年登陆火星的好奇号火星车。为此，新的火星车将搭载一系列先进科学仪器，其中包括一台能分析时间大小目标的 X 射线光谱仪，一台能探测碳原子所构成的环状结构的紫外线激光器，以及一个能测绘地下深达10米地层情况的测地雷达。此外，火星车上搭载的一些好奇号所使用的硬件也将升级，包括一台可以气化岩石与土壤进行化学成分分析的激光器。预计下一代火星车将执行20到40个岩芯钻探任务，样本将在未来送回地球进行分析。美国航天局还在研发一种叫做地形相对导航的新型降落技术。此外，美国航天局也重新设计了火星车的车轮，将使用一种由镍钛形状记忆合金制成的非充气式网状轮胎，比好奇号使用的铝制车轮能承受更大形变与更多荷载。
12月4号，中国军网点，中国空军运九机群近日从西部某机场出发，奔行数千公里，抵达南海某岛礁进行空投演练后，于当夜返回。这是国产中型运输机首次实施长航程海上训练，标志着运九飞机已全面形成战斗力。执行此次任务的长航机长、空军航空兵某团团长刘宝介绍，长航时远距离海上飞行对于飞行员的技术水平和装备保证提出了很高要求。出发之前，机组人员针对海上训练科目可能出现的各种特情进行了预想预防，逐一分析研究演练处置方法。机务人员针对海上飞行特点研究制定了相应的保障预案。运九飞机是一款国产中型运输机，首装空军航空兵某团后，先后奔赴戈壁大漠、雪域高原、南海之滨进行训练，经历了沙尘暴、雷电、大风等极端危险天气的考验，圆满完成了陆空联演、重装空投、实兵空降等重大演训任务。目前，该团作为运九首装团，正在向全域到达、全程使用迈进。
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社会热点。四川一校外餐馆出现疑似食物中毒事件，43人送医，含19名学生。中新网绵阳12月4号电，12月4号上午8时许，数十人在四川省绵阳高新区火炬石小外的点点粥铺用餐后，出现恶心、呕吐、嘴唇发紫等疑似症状，随后陆续送医。目前送医人数达到43人，其中包括19名学生。据医生介绍，经初步诊断，患者为疑似亚硝酸盐中毒。高新区实验幼儿园的陈老师也在点点粥铺吃饭，他说吃完20分钟后出现了恶心、头晕、四肢冰凉等症状，随即打电话给老公，然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富林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王波介绍，截至13时30分，共收治43人，其中19名学生中的16人转往绵阳市中心医院等医院治疗，成人均在该院救治。据了解，目前该粥铺内的食物已被封存，疾控人员已提取样本，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6到14摄氏度，多云，东北风3级。
下面让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校园方面的新闻。新时代、新目标、新征程，温大启动教师教育诉诸大讲堂，为学习贯彻党的19大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精神，推进新时代教师教育事业新发展。12月4号上午，诉诸大讲堂启动仪式暨 项基础教育论坛在南校区严嵩堂白鹿厅举行。素初大讲堂第一讲面向基础教育论坛是由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育制度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赵洪强教授主讲。他指出，我们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共同体思维，秉持开放性、参与性、关联性、包容性的治理理念，探索我国学校走向分布式领导的可行路径，建构以共商、共建、共治、共享为主旨的学校共同体新秩序，汇聚为巨大的改革合力，共同去探索创生新时代教育的新范式，变革时代新诉求，群策群力创精彩。温州大学师范教育一定会在新时代里更加强大。
第五届师范气质节启动仪式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争夺合格师范人演讲比赛决赛，2017年11月29号16点30分，由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主办的第五届气质师范节启动仪式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争夺合格师范人演讲比赛，在育英图书馆二楼报告厅拉开了帷幕。通过前期的初赛，参加本次决赛的共有来自各系的十位佼佼者。比赛开始，杨丽君书记首先对出席本次活动的各位领导、老师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寄予了参赛者们殷切的期盼。最终，每位选手通过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各样的演说风格，完成了他们的演讲，发挥出了令人惊叹的演讲水平。经过老师的点评后，评出了获胜者。不忘初心，年轻就是敢。没错，这就是鹿晗最常说的一句话，也是最激励人心的一句话。他在为了自己的梦想之路不断拼搏，望教师教育学院学子在未来的日子里也能够不忘初心，勇敢拼搏。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6到14摄氏度，多云，东北风3级。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娱乐快讯。胡一天亮相星光大赏，斩获年度潜力电视剧男演员。2017年12月3号，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在北京盛大举行，新晋人气男演员胡一天凭借《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中江辰一角，斩获年度潜力电视剧男演员荣誉，意味着影视行业对这位新人的认可。在今年的腾讯视频星光大赏颁奖典礼上，由新力传媒副总裁黄澜女士、著名导演李璐先生上台为新晋人气男演员胡一天颁发了年度潜力电视剧男演员荣誉。从两位前辈手中接过奖杯的胡一天风趣地表示，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激动之余感觉腿有点在抖，同时不忘感谢腾讯视频的肯定，还有观众的支持、粉丝的陪伴，并希望以后能用更有诚意、更加优秀的作品回馈给大家。这是自胡一天出道以来获得的第一个荣誉，尽管出道不足2年，但相信有了荣誉的加持，将助力胡一天在演员的道路上越来越自信，越走越顺利。亚洲第一人欧阳娜娜登 NASA 颁奖典礼拉琴演奏。据台湾媒体报道，第六届科学突破奖颁奖典礼于12月3号美国时间在美国硅谷举行。此次艺人欧阳娜娜受邀参加典礼，不仅身为亚洲第一位受邀艺人，更要在典礼上带来精彩的大提琴表演。从照片中就能看见她笑得灿烂，粉丝们也感到很开心。欧阳娜娜4号时更新脸书，照片中可以看见她一身黑色装扮，认真的神情和音控师确认每一个细节。从全景照来看，她一个人坐在中央圆圈舞台，可能有些紧张。不止彩排侧拍照，欧阳娜娜抵达会场时也背着大提琴在外面拍照留念，绑起马尾，身穿皮衣外套，和彩排的婉约小女人形象不同，摇身一变成有型的音乐女孩。
今天的新闻由杨丽娜编辑，导播谢其荣，我是贾志豪，
我是宋晶晶。
本期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见。